今天的题目结果子的人生，你看到吗？你挂号里面说一，那有一就会有什么有二呢就会有三啊。那么我会连续的讲好几堂的信息跟结果子有关系。什么果子？你们两个星期以前有来吗？李道基牧师在这里讲什么？考你一下。我虽然人不在，我是每一堂都听的，所以我可以来考你。两星期以前李道基牧师在这里说什么？结果子。我们不约而同的同感一灵，走在一块儿，我们强调我们的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结果子的人生，一定要把果子结出来，不然的话你人看不到我们，也不会认知道我们是信主的属主的。圣经说我们在基督里的就是新造的人，就有了他的生命。就能够靠圣灵结果子，就好像果实的果树一样的能够结果子。果树的果子还没有熟的时候是苦的啊，又涩的，熟的果子就又香又甜。好像我们教会前面那棵桃树啊，虽然小小的一棵桃树，这个长出来的桃子又甜又香啊。那么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神在我们里面借着他的圣灵使我们结果子，那么要我们的果子结出来是又香又甜的所以我们的生命灵命也是一样的。那么这个结果子跟果树一样的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圣经里面有两节圣经，等一下我打出来给你看。所以有圣灵的果子，有九种果子，但是不是九种不同的果子啊？圣经里面所说的九种的果子其实是一种一个果子，但是呢有九种的美德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些。一个果子但是九种的美德啊，你看都在一块儿，都在一块儿。另外一个方法看更清楚一点，英文你注意到了 fruit of the spirit， fruit 没有说 fruits， 是单数的，就好像一个果盘，就是笑了，一个果盘对吧，各种不同的水果，但是一个果盘，一个那果盘里面呢不同种的水果，有的多有的少，就好像我们这个属灵的果子啊，有刚才说有九种的美德，哪九种啊？好，看一下我刚才所讲的就是这两节圣经，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九种不同的，但是不是九个果子， 啊，一个果子有九种的美德。今天呢，我们强调第一种仁爱，所以我把仁爱两个字打得特别大。那么我们继续下去，连续下去的会讲每一种的美德啊。那今天讲仁爱，那仁爱是什么呢？那么仁爱到底是什么呢？什么叫做爱呢？啊，谈恋爱的时候送一束了玫瑰花，有的人就这么做，求婚的时候也要送花，那么美国人看到了就彼此的拥抱或者接一个吻。那中国人在这一方面的表达就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那么我们今天不是说世界怎么表达的，今天我也特别的就是要看圣经是怎么教导的。所以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那两节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第四跟第五两节啊，我们都知道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专门讲爱的。今天呢，我只有强调这两节的圣经。那么这两节的圣经呢，谢谢陆弟兄把大纲给我印出来了，都在这张纸上。好，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呢？第四节就告诉我们，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恒久忍耐。我很喜欢麦西珍牧师，有来过吗？有听过吗？马黑詹啊，马黑詹牧师呢？麦西珍牧师呢？他读这节的圣经是怎么读的？我模仿他一下啊，我模仿麦牧师所读的方式。爱是很久忍耐，听到了没有？很久忍耐，不，当然不是，当然不是这个很呢，很久忍耐，不错。因为什么呢？爱就是长久的忍受痛苦的表现。爱是忍受啊，长久的痛苦的表现。这个是爱，这个忍，这个忍这一个字，忍这一个字原文的意思，希腊文忍这个字就是这个意思，忍受痛苦的表现。我们中国字很厉害，很厉害，中国造字啊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啊。你看看中国这个字，这个忍字怎么写的啊？中国这个忍字是怎么写的？主要是两部分，对不对？上面是什么？道。下面是什么？心。要仔细看那个刀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啊，刀里面有一撇啊，那个撇代表什么？切。刀里面的一撇代表切的意思。所以忍这一个字呢啊，忍这一个字呢意思就是说用刀来切心，那当然痛苦了。那么圣经怎么说呢？爱是很久的忍耐，不是暂时的忍耐，是很久的忍耐。圣经有另外一个地方也说了，假如忍耐不到底的话，这不是忍耐。所以忍耐啊，它的定义就是要忍耐到底，是一个很久的忍耐。我们有位牧师朋友，他侍奉已经四十多年了， 他就说了这句话，那他现在退休了。他说他侍奉的时候常常要吃胃药，他尽量忍耐，会有这个给他很多的烦恼，所以他就忍忍忍忍到胃病都出来了。所以这个也就是这一个字，这一个字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忍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用英文表示的话呢，是 love meekly and patiently bears ill treatment from others。 不简单。假如我把它勉强的翻译出来的话呢，就是爱是以谦卑忍耐的心忍受他人的欺负或者是恶行，这是忍耐，这是爱，这是爱。所以爱是很久忍耐啊，那么长久忍受痛苦的表现，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忍耐是我们属灵生命成熟的表露。一个生命有生命的人，我们的灵命成熟的时候，就会有勇，就会有勇，就会有忍耐。我刚才说麦西真牧师，现在我再说另外一个名字，你肯定也知道，滕敬辉牧师，听过喽？我不知道有没有来过。滕敬辉牧师，很有名的牧师。我跟他相处，我看前后四十年吧，对，我是七十年代初第一次跟他交往 ，OK， 前后大概四十年。滕敬辉牧师是非常忙碌的一位牧师，香港的名牧。他呢，因为他出名，所以很多很多的机构呢都请他做董事或者是董事长。好的，他有很多很多的头衔。我跟你说，我跟他交往四十多年来，我没有看到滕敬辉牧师发过一次脾气，或者是骂过一个人。他走路的样式，假如你认识他的话，走路的样式，看啊，忙得不得了，在开会的时候应该走得快一点呢、啊，应该这样走啊，没有，他就是慢慢的走。所以一讲到忍耐，我就想到滕敬辉牧师，太宝贵了。这是属灵的操练，走路的慢，说话慢，从来不发脾气，从来不骂人，这是属灵生命的成熟的表露。我打一个比方，不成熟的表现是什么呢？好像小妹妹刚刚生下来，婴孩啊，不管是谁，婴儿他一不舒服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啊，就哭闹，没错，正常啊，他还没成熟呢。所以 baby 的哭闹就是什么呢？生命还没有成熟的表现。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的，没有成熟的时候就有那一种的表现。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要操练，我自己更需要操练。我每一次讲到十次都是对自己讲的，我这句话没有夸张。 我们都要操练。我那人坐在这里可以作证，我以前有的时候脾气很不好，发脾气，现在可以说是越来越少，甚至于已经不记得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发脾气的，你记得吗？不记得了。什么？你昨天发脾气？我开玩笑，我真的不记得我上一次什么时候发脾气了。我感谢主，我在这方面还在操练，还在操练。但是呢，看到一些神的恩典在我身上，发脾气的次数就少得多了。忍耐，忍耐。福建话说得好，吞吞。也要讲不？你们也要讲？吞论，吞论，那个论我不知道怎么写，吞就是吞嘛，吞就是。你要讲吗？对呀、啊，就是吞吞了，就是吞了，就是吞了。你气得不得了，你就把它吞下去，忍耐嘛，不要发出来，吞下去。所以那位牧师胃病都出来了，吞太多了。但是这个是忍耐，爱是很久忍耐，不是一次两次，是很久忍耐。好，这是第一句话啊，爱是很久忍耐。我们看下一句话，爱又有恩慈，爱又有恩慈。什么叫恩慈啊？我举几个例子给你听。做关怀他人的事是恩慈的表现，对不对？做有利他人的事也是有恩慈的表现，对不对？还有呢，用恩慈来接受不利己的事，这个就是爱。我把这两句话分成三段不同的来看啊。做关怀他人的事，第一，不是很容易，但是我们要操练。但是要做有利他人的事就更难了。最后第三，用恩慈来接受不利己的事，那是最难的。所以你把这两句话分成三件事情来看，它的难度就越来越深，越来越深。但是呢，圣经的话教导我们，爱是恩慈的表现。这里我要讲两个故事，真实的故事给你听。两个真实的故事，都是在美国发生的。这个人你大概不认识，但是出名的不得了。他身上这件衣服你就可以看到，他是那个什么，棒球员 ，Brooklyn Dodgers。他的名字叫 Jackie Robinson， 应该听过了吗？ Jackie Robinson 很出名的，这个是不是叫棒球吧？我们是不是叫 OK 啊？是叫棒球吧？啊 ，Baseball。他们有一个这个 Hall of Fame， 那么 Jackie Robinson 呢是 Hall of Fame 里面的一个著名的出名的棒球员。OK， 当他年轻的时候，他刚加入那个队伍的时候，有一次在球赛的时候，他 他做了一件事情，或者有一个动作啊，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当他把那一件事情做出来的时候，整个球场都怎么说，都有反应，意思就是说你做错了，上面的声音都来了。那这个 Jackie Robinson 呢，就感觉到很惭愧，因为他是黑人，他是球队里面的唯一的黑人，他做错了这件事情，给了整个球场的嘲笑，他吃不消。那结果呢，就在那个关键的时刻，那球队的队长 Captain P.V. Reese 啊，这些名字都不重要，队长就跑过来把他抱住，就把 Jackie Robinson 手这么一抱的时候呢，就意思就是说向球众们说，这个观众们说，不要紧，我原谅他。那结果呢，啊，常换常讲， Jackie Robinson 结果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出色的球员。所以他后来他就亲自说，他说我这一生，我这个做球员的生涯，假如没有那一次我的队长来跟我拥抱的话，我就没了。那就是恩慈的表现，爱就是恩慈。 Jackie Robinson 的队长爱了他，结果使他成名了。是爱就是恩慈的表现，这是啊一个故事。另外一个故事也是一样的出名，这一对夫妇 William Waldorf Astor， 你看到 OK， 这一对夫妇在上世纪19世纪的有一次，他两个人到了费城 Philadelphia 去开会，参加一个会议。但是呢，会议开完了以后他们没地方住，所有的旅馆因为开会，费城的旅馆都爆满了，没地方住。长话短讲，夫妇两个人那个时候已经年纪大了，就到了一个小客栈，不大的旅馆，就看看有没有房间。那他到了那个旅馆，那个柜台的服务员就说，我们也客满了。那好了，外面的下雨下得很大，那么那个服务员就说，假如你们两位老人家不闲的话，我可以把我的房间让给你们睡。我的房间虽然不是很豪华，但是你们可以安逸的过一个晚上，假如你不在乎的话。那么好，这两位人老人家呢，就住进了这个服务员的房间。啊，服务员还说了一句话，反正我今天晚上不睡觉的，所以呢，我就把床让给你们。好，那么好，这两个老人家就在那边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吃了早饭要离开了，回到纽约去，他们从纽约来的，就跟那个年轻的服务员说，谢谢你啊，你把你的房间让给我们过了一夜，我非常感谢你，我有一天要请你到纽约来啊，你等着吧啊。好，过了大概5-6年的时候，这个年轻人收到一封信，是从老人家寄来的。那封信里面呢，加了一张车票，从费城到纽约火车票。他说，我请你来，不仅是来纽约，我要你来看我为你开了一个旅馆，我要你要我要在我新开的旅馆做经理， 所以这个年轻人就去了，啊，真实的故事，那个年轻人就成为 Waldorf Astoria 的第一任的经理。今天这个旅馆很出名的 Waldorf Astoria， 不知道多少钱一个晚上，我住过一个晚上，60年代，已经 OK， 这个是有名的旅馆。那么就是这一对的夫妇啊，因为那个年轻人有恩慈的表现，爱就是恩慈，有恩慈的表现，他就被邀请做 Waldorf Astoria 饭店的第一任的总经理。所以我们呢要学习，要学习有恩慈的表现啊。所以爱是恒久忍耐，爱又有恩慈。第三，爱是不嫉妒。什么叫不嫉妒？嫉妒是人的本性啊。你知道嫉妒从什么地方来吗？很简单，嫉妒呢都是从比较而来的。比较就产生嫉妒。比如说啊，他比我有钱，他比我长得漂亮啊，他比我学问高深，这么一比就产生嫉妒。所以呢这句话就教导我们不要与他人比较，一比较就会产生嫉妒。在我侍奉的机构里面，我有一位同工，我很羡慕他。羡慕什么？他出口成章，挥笔成文，哇，了不起，我佩服他不得了。有没有嫉妒他？我可以很诚恳的跟你说，我没有嫉妒他。这个就是爱的表现，我们不要嫉妒人家。还有呢，爱不嫉妒是尊敬神的主权。这个怎么说呢？因为圣经有一节圣经啊，你喜欢的话可以写下来，撒母耳记上2章7节，怎么说？他使人贫穷，就是耶和华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所以我们要尊敬神的主权，是他决定谁是富贵的，谁是贫穷的，谁是卑微的，谁是高贵的，是神决定的。我们要尊敬神的主权，那我们就不会嫉妒了啊。这很简单的道理，但是我们要尽量想办法不要做出来啊。爱是不嫉妒。好，再看下去，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自夸也不张狂。什么意思？第一意思就是说不夸耀自己的成就。我在这里恐怕没有跟大家分享过我的一个经历啊。不夸耀自己的成就，有些人就做了一些事情来，或者是特意的做了一些事情来引起人的注意，那就夸耀自己了。 我相信我在这里没有讲过这个经历。有一次我到加州一个教会讲道，我正在等上台的时候坐在下面，大家在唱诗，我就听到我后面有一个声音，那个声音是好的不得了的，一位姐妹，她声音很好，那好到一个地步我忍不住了，我就回头看了，所以我看到那位姐妹。好，我讲完道以后我就去找那位姐妹，我说姐妹啊，刚才聚会之前我听到你的声音啊，你的声音真的美啊，我在这里没讲过吧，那你为什么不参加诗班呢？他说我曾经是在诗班献诗的，后来说不下去了没有说出来。那么好，聚会完了一起聚餐，那我也留下来聚餐，就牧师坐在我旁边，我就抓那个机会就问牧师，就跟他说我听到那个姐妹声音特别好，她为什么不参加诗班呢？牧师就告诉我了，牧师就如实的告诉我，他说那位姐妹她曾经参加诗班，那现在呢为什么不参加呢？是因为她每一次唱诗的时候她一定要唱得特别响亮，她要什么会众听到是她的声音。好了，诗班的指挥就说那就请你离开了，他要夸耀自己的成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爱是不自夸不张狂，这个是要我们学习的另外一点啊。还有爱是不自夸不张狂，就是不要坚持，不要坚持自己的意见啊。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种的情况习惯了。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曾经在这里跟你们说过，我年轻的时候骄傲的不得了，目中无人，你们都要听我讲的啊，好像就是说我说了算，虽然没有地位，但是我说了算啊，认为我讲的都是对的，那种的态度我在职场上受了很惨重的教训啊。这个所以呢我从职场上我学到一个功课，学到什么功课啊？要尊敬人家。我用两句话来解释，我说的话或者我的意见不一定每一次都是对的， OK 听到了啊，我的意见我说的话不一定每一次都是对的，有的时候对的但是不一定每一次都对，所以不要什么坚持自己的意见，这是我学到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人家的说的话，人家说的话也不一定是完全错的，所以我们要听人家的意见，我们不坚持自己的意见，要听他人的意见。所以这个是爱不自夸不张狂啊，带来给我们的两个教训，不夸耀自己的成就，不坚持自己的意见啊。好，我们再看下去。爱不做害羞的事，这是和合本的翻译。我开始一直不太了解什么叫不做害羞的事，那么新译本的翻译就不同了。刚才我们读的是新译本吧？我忘了， 新译本的翻译就好了。什么呢？怎么翻呢？爱是不做失礼的事，不做失礼的事。原文是怎么意？什么意思呢？爱是不做不合适的事，不做不合适的事。意思就是说，爱是做合适的事。所以这个害羞两个字呢，会误导我们啊。OK， 做合适的事。什么叫合适的事？我举一个例子，以相敬如宾的态度来对待亲朋戚友，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要好好的学习。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正好是美国的感恩节，11月。那么那个时候我在一个小地方读书，整个镇就是我一个中国人啊。我一到那个地方的时候，连那个镇上那个小报纸都登出来了，来了一个中国人。那个地方是小的不得了，只有2000多人，那么来了一个中国人，这头条新闻了。 OK， 那呢我就马上就是得到很多的邀请，请我去跟这些美国的家庭吃火鸡啊。结果我答应了，当然只能到一家。那一家人家给我留下的印象到今天还不能忘。一对老年的夫妇，也不算什么老年，我现在比他们老得多了。 OK，那么他们两个人在只有我们三个人吃饭，他们两个人在这桌子的两方面，我坐在中间。丈夫吃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Honey， 对他太太说 ，Honey，Can you pass the salt please？ 可以把那个叫做什么，那个也。装盐的那个桶子递给我，可以吗 ？Honey, please pass the salt, please。就再递过去了。那丈夫就说 ：“Thank you, honey。”我第一次到美国家里面去吃饭，就看到那一种的表现。我当时的感觉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个好像太肉麻了，什么 “Honey 来 ，Honey 去”的。那一家人嘛，怎么还要谢来谢去的？这好像多余了嘛！啊，这是我第一个印象，第一个美国人留下给我的印象，很深很深，到今天还在脑里面。我们中国人怎么？好了，你比我懂得多了，你的老公说怎么样？把那个，拿过来。会不会常有这种情况呢？意思就是说，拿过来，你应该做的，所以也不说谢谢喽。你应当做的，就不说谢谢喽。我们这个中国人这个口，尤其是在家里面呢，我现在做家里面，老夫老妻的时候，说谢谢好像说不出来，对不对？对不对？我现在诚恳地告诉你们，我的老伴比我学得快，我给他做了一件事情，他一定说谢谢。我也向他学习。这个是怎么样以相敬如宾的态度来对待你的亲朋戚友，尤其是我们华人要学习。爱是做那些合适的事情，在家里面 对老夫老妻相敬如宾，这个是合适的事情，这是爱。我们要学习，好好的学习。那么好，来到职场，来到职场就是要以互敬互助的态度来建立人际的关系。上司与下属的关系啊，更重要的是这个同事之间的关系，都是要以互敬互助，这是才是合适的事情。我们要做合适的事情。OK， 再看下面一个，我们要做爱是做合适的事情。爱不求自己的益处哦，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New Jersey 有一个很大的教会，乐歌教会，听过吧？他们有一位长老叫做黄小石，不知道你听过了没有？黄小石长老说过一句话，很有意思。爱不求自己的意思，他是说什么？他怎么说呢？他怎么解释呢？他说爱呢，就是要做傻瓜。爱就是要做一个傻瓜，什么意思？我们爱，因为爱的缘故，啊，向他人做的事是不求回报的。第一，第二，我们是情愿自己吃亏的。呀，爱是不求回报的。父母绝对不会向儿女说我替你做了什么啊，小妹妹长大了以后你绝对不会告诉她啊，你为她付上多少了，不会的，因为你爱她，很简单的道理。长大了以后去上学了啊，在美国中学还不需要付钱，你到中大学去父母就要啊，怎么说也是会替你啊付学费这一些，这是父母对孩子的付出。将来你学成了，成为一个很出名的人了，你父母绝对不会来向你讨说我以前替你付了多少的学费，不会的，是不求回报的。不求他人的回报，这是爱的表现。我们主耶稣的爱就是不求回报的，为我们舍身流血，绝对不是有求任何的自己的益处的。这是一个很简单很清楚的一个例子啊。爱呢是情愿自己吃亏。有的人，有一个人说的很有趣，他说我什么都吃啊，中国饭也吃，洋饭也吃，唯一不吃的是亏，只有一样东西我不吃，那个就是亏。这当然是笑话。我们要练习自己吃亏啊，这是爱的表现啊。这个，我们再看下去。爱不轻易发怒哦，我刚才不是说过发怒的事情吗？但是我很感谢主，这句圣经加了两个轻易两个字，不是说不可发怒，我们可以发怒，但是不能轻易的发怒呀。发怒是可以的，但是呢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发怒，所以我们的愤怒呢务必要控制，务必要控制。不管什么场合，家里也好，教会也罢， 我们要控制我们的怒气，很重要，不能够随便的发怒。那有的人说易怒呢，易怒就可以发了嘛，对不对？但是呢易怒也要分辨的，不能够随便发怒的。这个以色列选民出了埃及以后，在沙漠地带流浪，摩西上山去取经，结果以色列民就在趁他不在的时候就煮了一个牛犊，牛筋，金牛犊，你们都知道。结果摩西下山的时候就大发脾气，那个怒发到一个地步，把两块那个板都摔碎了。那个是易怒，那个易怒是可以发的。我呢也曾经发过易怒，我发过易怒。1991年，我忘不了一件事情。我那个时候刚退休，我退休的主要那个原因是要筹备一个世界的大会，世界的大会就是华府大会啊，那个是第四届华府大会。那那个时候是在马尼拉举行的啊。那么好，我就花了2年的时间办这个大会。那么很多筹备的细节都是我跟我的同工去做的。有一样东西，就是开会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手册啊，节目啦什么啦资料啦都在这个里面。菲律宾那个时候可以说是还是不很先进，所以很多人呢，很多的大会的筹备的呢，都是把这个手册呢到外国去印，然后运回菲律宾啊。我是大会的筹备啊，筹备什么总监吧，我就决定要在当地印，可以省钱啊。那么好，我就把这个印手册的这个任务交给一位同工，年轻的同工，那个时候他只有22岁，我就把这个工作交给了他，你负责印这个手册。 OK， 在大会开幕之前只有10天左右，我问他这手册的印的情况如何，因为还没出来，应该出来了，那个时候应该有了，但是还没有。我就来问他，我说到底什么情况，为什么没出来？你知道他的回答是什么吗？我不知道。哎呀，我就发大脾气了，我把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了啊，开会了快到了啊，把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但是现在这个手册还没有印出来，我要知道为什么还没有出来。他说我不知道，我就发大发脾气，大发脾气啊。长话短讲，我们就动员了很多的义工，日夜的赶工，把这个手册赶出来。我永远忘不了那次我发了很大的脾气。这位年轻人今天在加拿大做牧师，他永远忘不了，他永远忘不了我骂过他，但是我骂得对，所以他很服我啊。所以呢脾气是可以发，但是呢要控制，不要随时发怒，甚至于这个易怒也要啊控制啊。好，最后一项，在最后一项之前，给你看一节很短的经文。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为什么我们会轻易发怒？是因为没有见识，很有意思。 见识这两个字，假如你看英文圣经的话，是 wise man 啊，这个啊，另外一这个新译本呢，也让我们看到是有智慧的人，有见识的人，是明慧的人，是他能分辨是非的人。一个能分辨是非的人是有见识的，那么这种人他就不会轻易发怒。 OK 好，这个是发怒。那么现在看最后一点，看见爱不计算人的恶。什么叫不计算人的恶呢？第一，过往不咎，很重要。过往不咎。1991年，我筹备了这个那个大会，5年以后，我又去筹备同样的大会，在不同的地方举行。91年是在马尼拉，96年在香港，第5届的华府大会。有一件事情啊，是我记忆中很清楚的一件事情，过往不咎。 OK， 我手下的一位同工，就是刚才好像做手册的那些同工，那这一次呢，是一个管财务的，管预算的。那么有一天我看到预算里面呢，有一项就是要做一些的纪念品，开会完了以后把纪念品拿去卖，拿会中卖，然后带回家去做纪念品。是什么东西？是一个 T-shirt。 那么这位姐妹要做1500件的 T-shirt， 我就叫她来，我说你太多，不能1500件，根据我的经验500就够了，你要1500太多。她坚持要1500。好了，我没有发脾气，但是说了很重的话。 OK， 假如会后卖不出去的话， You eat the whole thing， 你把它吃下去，这是我跟他说的。 OK， 卖不出去你吃下去。好了，开会完了，结果怎么样？卖出去了好，那位姐妹呢，就跟其他的同工说：“那这下完蛋了，张博士要我把他们吃下去了，怎么办啊？”我都听到了。那假如我没有有智慧的处理呢，就会把那个姐妹叫来。Did I not tell you？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他就没话说了吗？我有没有这么做？没有。我学过了，过往不咎。这位姐妹永远忘不了，我没有追究。这位姐妹今天在香港也是做牧师，我骂过2个牧师，我忘不了，过往不咎。啊，我们盼望不要把这些事情一直记得脑里面啊。好，不计算人的恶，第一点就是过往不咎，要学习，我们要学习。第二，过往不咎，这是过去的，我们要展望将来。我打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比方吧，你开车你的眼睛是什么方向啊？当然向前看了。你不是有那个叫做什么不是那个看后面的镜子吗？你开车一直看后面的镜子啊，这肯定出事情，看到了没有？过往不咎，不要看那个镜子，向前看。 这是我所学到的。好，好了，那爱讲完了，对不对？神的话语把爱讲得一清二楚，要我们去什么？要我们去做什么？就听吗？不是的。所以神在哥林多前书14章啊，刚才是13章，哥林多前书13章把爱讲得一清二楚，讲完了，以为是完了，但是到了第14章的头一节圣经说什么？你们要追求爱。太美了，爱不是理论啊，不是说说说就算了，听听就完了，不是的，我们要有行动的。爱要追求爱，爱不是一个感受一个感觉，是有行动的。所以爱是行动，一定要行出来。你今天有没有爱心？我不知道，爱心在里面的。你有没有爱心？我不知道，但是我看到你爱心的行动，我就知道你有爱心。你不必说，我看到你的行动，我就知道你有爱心。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爱心，对不对？但是我不知道，因为你没有行动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爱，是在里面的。我讲一个故事做今天的结束。有一间教会在美国湾区，很多很多年没有请到牧师呀，湾区做牧师是最难的，你知道为啥吗？那边都是 PhD， 都是高科技的人物，你到 Silicon Valley 台上一站下去全是大人物。好，那间教会就在 Silicon Valley， 好多年没请不到牧师，来一个去一个，来一个去一个，都他们感觉到不够资格。好，长话短讲，结果来了一个比较年长的牧师，他们就接受了他了，年长的嘛啊，就接受那个年长的牧师来了。年长的牧师第一次讲到是讲爱，爱的题目，大家好高兴啊，感谢主啊，终于把终于把一位牧师来带到我们中间来了。丁超没关系，丁超没关系，我的声音比他大。OK， 第二个星期，他上台讲，你猜他讲什么题目啊？又是讲爱，就好像我一样，下礼拜也是讲爱。但是那个牧师跟我不一样，那个牧师第二次讲的是同一篇道理，从头到尾同一篇道理。完蛋了，聚会完了以后，长职们就召集了一个紧急会议，糟糕了，怎么会这个样子？所以呢，他们就紧急开会，召集开会。那么又不敢问牧师你怎么会这个样子，长话短讲，他们就请牧师到了会议当中跟他们一起讨论。那么有一位长老就直接地问了牧师，牧师啊，你还有没有第二篇道理啊？假如有的话，可不可以请你下礼拜就讲另外一篇道理啊？牧师说，当然我有另外的讲章，当然我有其他的讲章啊，但是我下礼拜假如我没有看到你有爱的行动，我还是讲同样的道，那篇道。爱是行动，务必要行出来。 OK， 我们低头祷告。主啊，你把爱很清楚的用两节短短的圣经给我们清楚的教导，但是主你也提醒我们， 爱是行动，要我们去追求爱，要行出来啊，让人能够看到我们是属你的。主啊，我们基督教会已经进入了第三十八年，我们这里人数不多，求你就在我们这个小小的群体当中，让我们真实的彼此相爱，彰显出爱的行动，让你看到了能够心满意足，让人看到了知道我们是属你的，把一切的荣耀都归在你的名下。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的名求的，阿们。